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福音一词的意思是好消息，然而福音的消息到底有多好呢？要想明白救恩信息有多奇妙，你首先需要了解为何罪人需要救恩。也就是说，在你能看中好消息之前，你需要先了解坏消息。比如，假如你去找医生做常规体检，他向你介绍他们推出的一项新的治疗计划，对拯救人的生命有奇效。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却与你毫不相关。但假如你去看医生，他给你做了一系列检查，然后回到你这里对你说，我非常抱歉，你的情况非常危险，你有大麻烦了。不过我们开发出了一套新的方案，一个极为成功的治疗方案，且已经在拯救人的生命上获得奇效。听到这个消息，你会十分高兴，你会想这个方案的开发太神奇了，因为你看到了它对自己的价值。医生带给你的坏消息实际上更凸显了随之而来的好消息。我们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来讲述这个道理。假如你正在大海里游泳，本来一切都好好的，这时有人跳进来想要救你，你也许会觉得他有点烦人。但假如你正溺水，这时有人跳进水中营救你，最终你获救了，此时你必定为此而万分感激。自然人也是如此，为了充分明白福音的好消息，就必须对坏消息有所了解。但罪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有关他们属灵光景的坏消息要远比他们以为的还要糟糕，也没有意识到上帝恩典的好消息也比他们以为的还要好。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我们需要像上帝看我们那样看待自己，要按照他在圣经中描述我们的样子看待自己。想象一只白色的绵羊，倘若你把它放置在青翠的小山的背景下，从远处观看，你看到它时也许会想，哇，这只绵羊可真白呀。然而倘若雪落在这小山上，现在你在白茫茫一片的背景下再次观看这只绵羊，这时它看起来可能会显得特别脏，甚至一点也不白，看上去是棕色的或别的什么颜色。这白色的背景将绵羊的肮脏暴露了出来。圣经教导我们，罪会影响自然人的全人，使他的全人都无能。本系统神学第三单元的课程旨在探索有关人的教义，即我们称之为的人论。我们的目的是探索圣经有关人是怎样教导的。我们一直在考察人堕落前后的样式，并寻求理解我们当怎样看待人。在本课中，我们要一同探索全然败坏的教义。按照一直以来的模式，我们先来简要地考察一段经文，从而开始我们对全然败坏这一教义的思考。我要让你注意创世纪第六章的经文，你应该还记得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是洪水之前的挪亚时代。自亚当的时代之后，这些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属灵的堕落已然出现。上帝任凭人追逐着自己天然的各样情欲和享乐，邪恶开始蔓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帝向这位传义道的挪亚显现，吩咐他预备一艘方舟，因为主就要毁灭全世界及其诸般的恶。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五节的经文，那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寥寥数语中却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在此看到了罪的程度，人罪恶很大，请注意很大一词，人的恶是大量的，是广泛的，这描述的是人之罪的程度。第二，我们也看到了罪的全面性，圣经不仅说他的恶很大，还说他所思想的尽，这是说他的每一个意念。因此不是这里有一点罪，那里有一点罪，不是偶尔犯罪，相反，罪影响着人存在的方方面面，他的每一个思想都被罪玷污。第三，我们也看到了罪的内在性，因为经文说他心中所思想的每个意念，因此不是只有外在的行动，比如做了坏事，说了坏话，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意念尽都是罪。第四，我们注意罪具有排他性，经文说尽都是恶，也就是说这不是部分的恶，而是完全彻底的恶，他的一切思想都被罪与恶所玷污。第五，我们还可发现罪具有习惯性，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请注意这里的终日，这里所描述的乃是一种惯常的人性，是人的习性。第六，罪是与生俱来的，这里说的是人的罪恶，它不是指一种制约或影响人的东西，而是指它是人与生俱来的，邪恶才是人的写照。在思想创世纪第六章五节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坏消息对于每一个尚未归信的罪人而言实在是太糟糕了，若任由这坏消息不得解决，就会大大的招惹主的愤怒，不仅给人带来今生的审判，比如挪亚时代所降下的洪水，也要让他在地狱中承受永刑，这就更加凸显了罪人何等需要一位救主。方舟正是基督的预表，人被带进方舟，逃脱了上帝的愤怒。这样，创世纪第六章五节就为我们开启了全然败坏的教义。第二大点，让我们来思考与全然败坏相关的一些教义细节。我首先要请你注意威斯敏斯特信条，信条第九章三段说，因堕落在罪中，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的善事，人在意志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因此他既是属乎血气的人，心中完全与善为敌，死在罪中，所以他无法靠他自己的力量归正，也不能预备自己归正。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全然败坏的教义。那么我们当如何定义全然败坏呢？全然一词可能会给人带来一丝困惑，就让我们来看看能否做出一些澄清。全然并不意味着人尽其所能的邪恶，这并非该词的意思。全然一词的意思是人性的每个方面都受罪的影响，涵盖它整全的位格，因此该词指的是横向的范围，而非纵向的程度。罪影响一个人位格的方方面面，但这并非说人坏到了极致，好像他已经不能更坏了似的。人的败坏是全面的，但不必然是彻底的。不信之人是全然败坏，而非彻底败坏。以上解释应该会帮助我们理解所谓的全然败坏的意思。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的每个部分，他的每个官能都受罪的影响。请与我一同回想圣经的教导。第一，他的心思和悟性是败坏的，是受罪的影响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其他的外邦人如何行事呢？未归信之人如何行事呢？他说，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样我们便看见，人的罪与败坏确实影响着他的心思与悟性。第二，罪影响他们的喜好，他们受何物吸引，被何物挑动，他们所可想的为何物。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与爱父是彼此相敌的。经文继续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因此，自然人所爱的都是邪恶的，比如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等等。第三，人的败坏也影响其良心。可以这样说，人的良心在其灵魂中好比一位做见证反对他的副摄政王。我们从前一刻中可以知道这一点。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败坏使人的良心被玷污。第四，人的意志也是败坏的，即他的意愿，他做什么，如何使用意志和他所追求的一切等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就是意志，人想要做什么，他们偏要行他们父的私欲，而他们的父就是魔鬼。因此人的意志也败坏了。第五，这一全方位影响人各个官能的败坏，致使自然人全然无能逃主的喜悦。全然败坏需要和人全然无能逃主的喜悦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前一刻讲论意志自由的内容中可以找到相关参考经文。想想罗马书第三章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没有行善的。对于人的全然无能，圣经使用了若干形象的描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人的全然无能。圣经是如何描述的呢？第一，人被描述为罪的奴仆。事实并非他似乎既可以抓着罪，又可以离开罪，好像他可以决定有时候去服侍罪，有时候又不去服侍他。不，他是奴隶，是俘虏，他在罪的权势下受罪的摆布。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或说是罪的奴隶。因此人在罪的奴役之下。第二，就人的无能而言，他被描述成属灵的死人。人不是生病，不是软弱，不是残疾，他其实是属灵的死人。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在谈到基督徒时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基督徒归信前的光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样人在属灵上是死人，也许他们的肉身活着，他们能看能听能走能跑能吃等等，但他们的灵魂在向着上帝的世上却是死的。他们看不见真理，听不见真理，也无法以爱回应真理和行真理。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因此人在属灵上是死人。人无能的第三个特征是他是瞎眼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他的视力并非模糊，需要一个类似我戴的眼镜一样的东西帮助他，相反他完全看不见， 他根本看不见真理，他无法看见何事在属灵上是陶主喜悦的。现在你脑海中开始浮现无能之人的肖像，死人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瞎子能看见什么？什么也看不见。第三，这就为我们引出了一个事实，人的全然无能被描述为他的无力，他是无力的，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行自己当行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节，你可以看到类似的道理。你所有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还有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五节，离了基督，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因此，人无力行主所喜悦的事。第四，我们看到人的无能也被描述为无知，对真理的无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他无法认识他们，对他们无知。这些都在描述人的无能，而这无能是人全然败坏的一部分。自然人不是自由的，不是生病了，不是视力低下，不是软弱，不是缺少一些见识，不，恰恰完全相反。这全然败坏与全然无能，如同罪本身一样，具有普世性。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在这世上的人，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性恩典，他就是全然败坏的。再重新回到罗马书第三章，思想第十节及其后的经文，这会充实我们对全然败坏这一教义真理的理解。第三大点，我们要进行一些互教性思考，我们必须思考一些与全然败坏相关的谬误。首先，人们在听到这个教义的时候，有时会出现的问题是，他们说，并非所有人看起来都同样邪恶吧？我们说的是所有人都全然败坏，但他们并非看起来都同样邪恶。有些人是臭名昭著的罪犯，而有些人则相当低调，做着一些看似人畜无害的恶行等等。倘若我们在此对罪之邪与罪的可憎度做出神学上的区分，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罪之邪指的是罪的本质，这本质对于任何一个人所犯的任何一个罪而言都是一样的，但这不同于对罪的可憎度的描述，有些罪的可憎度大，有些则相对较小。我们拿十诫中的任何一诫来举例，比如说第六诫，众所周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说，倘若你恨你的弟兄，倘若你对他口说恶言，你就在心里犯了杀人罪。然而，想到一个人让你苦读或发怒的事情，没有实际上直接对他们说出来可憎，而对他们说出来，也许也没有你付诸行动打伤他们可憎，但打伤他们甚至也不如真的杀害了他们可憎。因此，在以上这些案例中，罪的邪恶本质都是一样的，在主面前，他们都同样邪恶，但他们的可憎度却不一样。当有些人说，并非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邪恶的时候，他们也许是想说，有些人在他们犯罪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可憎，但这丝毫不影响全然败坏的教义，因为这谈论的是人在主面前的罪恶与无能。从根本上来讲，在这邪恶败坏的光景中，他们都是一样的。其次，人们会提出的另一个异议是，那罪人身上所谓的善行又是怎么回事呢？帮扶老太太过马路，奉献食物给饥寒交迫之人，或者用良言鼓励别人，你说看吧，他们里面有些许良善。神学家有时将这种善称为民事之善。民事之善看起来是善，但这只是约束人的邪癖，却并非从其心灵中除去邪癖。 甚至就与上帝的关系而言，这些民事善行都被算为罪。因此，这些行出民事善行的未归献之人，他们就与上帝的关系而言依然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带着不纯的动机，并非为着上帝的荣耀。虽然他们也许会帮扶老太太过马路，但这可能是因为这么做会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好，或者会在他人面前赋予自己一种很善良的感觉，或者还可能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动机。对于不信之人来说，他们做这些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即便是他们的民事善行也依然是恶的。正是为此，先知以赛亚才说，你们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在上帝面前，就着在他面前蒙悦纳，得以进到他面前并与主和好而言，所有这些所谓的善行在主面前都如同污秽的衣服。最后一些人反对说，倘若人确实是全然无能的，倘若他没有能力行善，那么他也就没有行善的责任，既然他没有能力，那他就没有责任。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异议，然而圣经教导我们，人依然负有责任。为什么呢？请回想我们前面的课程，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选择，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选择，而他唯一想要的却在根本上不讨上帝喜悦。他的无能无法撤销自己在主面前的责任，他依然要为自己所行的在主面前负责。第四大点，我们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些实践性应用。第一，这有助于我们明白为什么福音的执事同时传讲律法与福音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同时传讲律法与福音。在上帝的安排下，他在自己的话语中为传讲律法之功存留了位置，这是为了向人们揭露他们身为罪人的现实。不要忘了，他们天然地意识不到坏消息真的有那么糟，因此他们也就无法领悟好消息到底有多好。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19-20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传讲上帝的律法就是告诉人们坏消息。在圣灵的祝福与工作之下，我们要让人们看见并认识自己在主面前的罪、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败坏和自己的失丧。倘若牧者们只传讲好消息，却绝口不向罪人提说那让好消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坏消息，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失职。这样的传讲真的行之有效，有效的传讲是与圣灵的工作方式相关的。圣灵来就是要叫世人知罪、知义、知将来的审判。接着圣灵带着有关基督的事，并将他们显给人看。圣灵赐给他们信心，去领受在福音中所提供出来的基督等等。因此我们需要同时传讲律法与福音。第二，我们看到上帝主权恩典和圣灵工作的绝对必要性。倘若你回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在前三节里他开宗明义地说道，自然人是死在罪中的。接下来经文说，自然人是悖逆之子，即他们干犯上帝的话语和律法。接着在第三节经文说，他们是可怒之子。因此自然人是死的，是悖逆的，是受咒诅的。然后在4-5节经文说，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看到了上帝主权恩典的绝对必须性。圣灵的工作再次凸显了福音的奇妙、美丽和荣耀。 他让我们看见，这实在是奇异的恩典。圣灵的工作临到那些失丧在自我当中的人，并靠着他的大能将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即上帝吸引那些永远不会亲自奔向他的罪人。这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多奇异，他的恩典，他来到，他干预，他来到，他闯入罪人的世界。上帝吸引他们，他差遣他的灵在他们里面工作，他凭着他的恩典拯救他们，而我们只能惊叹，何等奇妙！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的荣耀。第三，我们看见升高的道路乃是降卑的道路。好消息之前先有坏消息，倘若我们总是教导坏消息，那一定是个悲剧。倘若我们对那些未曾感到自身需要的人只传讲好消息，也是大错特错。不，这两个消息要紧密相连。我们前面已经发现了，这就会把重点放在上帝的奇异恩典上。因为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真实的光景，看清自己在主面前全然败坏的现实之时，我们就会看见基督的救赎之功，他在十架上的赎罪，他被罪献祭为祭，他宝血的清洁果效，他的义被归算给信他之人等等，这一切是何等奇妙的预备，从而给我们带来长远的喜乐、安慰和福分。不论他们面临怎样的重担和困难，基督徒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便因此可以说，地狱之外的每一天都是奇妙的一天。每天醒来，意识到自己已被耶稣基督的血所赎买，意识到我们已经被带进了他荣耀的丰盛恩典中，这会带给基督徒持久的喜乐和无法被夺去的安慰，这真是妙不可言。第四，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然败坏和全然无能的教义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尊荣都归给上帝而非人。人无法邀功，不能凸显自己。在圣经中，在这些圣经教义中，上帝当在他一切的荣耀中升为至高，而人则应被降卑至尘土当中。诸般的恩典都从上帝而来，因此一切的荣耀理当归于上帝，人不可邀功，在凡事上信徒都不可将功劳归于自己。信徒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从上帝的恩典与良善所领受的，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上帝。这教义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在上帝的全然美丽和至高全能中将它高举，并教导信徒去敬拜和尊崇他。在本课中，我们一同探索了全然败坏的教义。在过去的几课里，我们已经思考了人的堕落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圣经对身处罪恶光景中的人有何教导。从下一课开始，我们要关注圣约的教义，而我们首先要探索的是上帝在伊甸园里与亚当所立的原初之约，我们称之为行为之约。